好，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好，那这一周我们还是要相对比较细致的来看约翰福音第13章。那我们其实用了两次比较概括性的主日讲道来讲过11章和第12章。那进入13章之后，如果你回顾啊，因为我们是每个月一次我所分享的信息的话，你会发现从13章开始我们就进入到比较细节的阶段我们每一次呢都是可能经文都是比较短，我们讲的都是比较细致并不是很宏观的这样的分享的方式。所以呢你每次读的时候呢，我希望你能把里面的人物，因为从13章开始的时候每一个门徒都出现六个门徒都是相继的出现，我希望你能把每个人他的发言都有更好的理解能更充分的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讲，那我们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就能更准确的找到这一个点。那今天我们有一个题目呢，就是谈信心的题目。那上一次呢我们其实也是谈信心的题目，那这一次呢我们会把它更聚焦在一个信心所谓的韧性和一个信心所谓的崩塌这个两个点上。那我们将从这两个点来看来衡量我们现在信心的状况因为这个基本就是我们说信仰其实就是谈到我们的信心的问题。那我们再看这个前一段时间呢，这个有一个词在网上非常的这个流行叫做斩杀线那这个话这个词它是用来就上了纽约时报的这个报纸上。那这个词用来形容什么呢？就是来形容一些看起来比较稳定的中产阶层，但是他们只要生活当中出现了一个突发的事故，一下子这个突发的事故呢就能把他们从中产打到一个很贫穷的一个这个阶层里面那这个就叫做斩杀线，就是说美国有一大群人看起来他们的生活都是还不错，但其实他们是非常脆弱只要他们生活当中突然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他们很容易就被打入到下面一个阶层很底层的一个环境当中。那我觉得这个词呢也特别适合谈到这个信心的崩塌或者是信心的韧性你的信心是不是能够经得起一些突然发生的事情我觉得其实在我相信你们现在坐在这里的弟兄姐妹都经历了一些这样那样的事情，你们才坐到这里的有很多没有坐在这里的人就是因为他们经历了一些这样那样的事情，以至于他们在这个斩杀线上掉队了他们被对不起用这个词比较难听或许上帝有恩典以后他们还会回来，他们被淘汰了好像是被漏过去了所以我就特别想用这样的一个词也反映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题目上。那我说过在约翰福音13章开始的时候，你就发现12个门徒当中有6个门徒相继出来问话，然后最后又有一次问话是所有门徒一起共同的一个问题，所以耶稣在13章14章15章然后包括16章那这四章当中他就不断的在回复和门徒们有分享，每个很多人都发言。那在今天的时候呢，我们比较多的时候其实是看到了彼得的发言，那其实上一周我们也看到了，那这一周我们也看到了。那彼得的个性呢，就是他是非常喜欢讲话的一个人。那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物，这个人其实没有发言，就是犹大。犹大在13章当中没有发言， 但犹大是十三章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然后在那作为一项这个在传统的观念当中啊，犹大这个人物有点像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那个秦桧一样啊，就是背负着千古骂名的一个人啊。但是如果你去仔细读圣经的时候，你会，我是这样的感受，就是你知道犹大在卖主之后，他得到了三十两的银子。然后当耶稣复活之后，他就懊悔啊，在使徒行传当中，在四福音当中都记载着，他就怎样把那个钱，拿着这个钱去见那个祭司长，说我这个钱我不要了，我做错了，这个钱我不要。然后他怎么样，他就去自杀，他就死掉了。哎，你会觉得这样的人他的这种悔改不是非常真实吗？他把这个钱退回去，然后他自杀了，他为自己出卖主耶稣的这件事情自杀了。那反过来你去比较另外一个人，就是好像彼得也没有那么好吧，对吧？啊，其实如果你这么衡量的话，你就发现那另外的九个门徒，他们在耶稣被捕的那一刻，如果你去看戏，他们也都跑了，他们都没有跟随，他们都一哄而散了。那这些人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为什么犹大就单单要背负这样一个千古的骂名呢？啊，这是一个挺自然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希望我们先突破那个犹大就是一个负面的，很负面的一个犯罪的典型。我们先突破。如果你从圣经的描述来看，其实我觉得他在某些方面做的好像比彼得比其他门徒更彻底的这种啊悔改啊这种悔意。所以在大概啊20年前，大概2005年、2006年的时候，大概具体的时间记不住了啊，考古学呢就发现一卷书，就叫做《犹大福音》啊。那这卷书呢，犹大福音。那这卷书呢就为耶稣来证明，如果你们愿意多了解的话，你们回去上网去搜这样的信息，你就会了解《犹大福音》这卷书它的这个前来龙去脉啊。那它是不是可以被列为四福音当中的第五卷啊，叫做《犹大福音》啊，是不是可以呢？啊，这是当时对这个基督教界啊学界啊发出了一个极大的挑战。啊，所以犹大这个人物，你不要单纯的就用一个负面的典型来套他，来看他啊，把他就是锁死了啊。那我希望呢，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中肯啊、比较客观的眼光来看犹大的啊，到底他为何跌倒，他真正跌倒的原因是什么啊？那这也是我们今天讲到信心的崩塌这个部分。好，我先要为大家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在13章21到30节。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门徒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西门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利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了。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有人因犹大带着钱囊，以为耶稣是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或是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那这里也有一个小段落，也会给这个犹大有一点点 正身啊反驳他的，因为这里特别说，就是耶稣拿一点点饼给他的时候，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嗯，注意啊，注意这个细节，好像他很无辜，好像有一种力量进入到他的身体当中。好，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然后特别后面强调，耶稣受了那点饼，就立刻就出去。好，这个好像都是给人留有了一些遐想的空间。好，在约翰福音当中呢是蛮有意思的。其实约翰福音讲信心讲的非常多，他用信这个词，信心这个词，他用了很多词啊，比如说我们中文都用说信心啊，我就信了。但是他有时候是用信心，但是更多的时候他用的一个词是信靠啊，但中文在翻译的时候都比较难翻译出来。在约翰福音当中，他有许多的关于信的画卷啊，一个一个的画卷，他都通过那个人物和耶稣的这种互动来展示不同程度的信心啊。那我其实呢就稍微呢就罗列了一下，比如说如果你这个字比较小哈，就是最左侧的那个圆圈的信心，就是有些人听见福音但他却没有进入。第二个圈呢，就是有一些人看见神迹了他就信了。那再往前面的一个圈呢，就是他接纳了福音，但是他对福音有很多的困惑。你们慢慢听啊，这是我们自己在信仰的过程当中都可能经历的。然后中间的那个圈的时候，他好像就进入到了一个，如果他再突破了这个困惑啊，他就好像进入到了一个很真实的信心的一个阶段。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再往前走，他可能因着一些事或者因着这种新鲜感的褪去，他开始停滞，甚至他慢慢的往后退，他退却，他聚会也不太聚了，然后他这个怎样就好像，但是你也不能说他不信，他还偶尔来，他还如何如何。再往前走，过了这个阶段的话呢，就是再往前走呢，也有些人出现了一些状况，就是在约翰福音当中出现了，说他们信了，但他们不敢承认自己信了。这个就是在法利赛人、在祭司长、在这些人面前，他不敢承认自己已经信了，因为这个压力很大。在这个中国大陆的话，他共产党员他不敢承认说我已经信了，因为他压力很大。那还有一个，最后呢，就是留在一个最后一个源泉，就是有一个群体，他持续的在这个信仰里面往前走。这里都可以谈信心，除了第一个最左侧那个他没有，其他都可以谈信心，都可以叫做他信的。但是信的那个程度，在这个信心当中所遇到的问题，却是不一样的问题。那这里有没有一个是最好的状态呢？其实这里没有一个是最好的状态。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往往我们的这个信心是在这几个阶段当中啊，除了最左侧的那一个以外，我们都是不断的游走。某个阶段你是很坚定的信，某个阶段你虽然信，但你有困惑，某个阶段你虽然信，但是你却渐渐的退却了。这个是我们常常就是在我自己经历的这个信仰的旅程当中，我觉得很多的阶段都在我的生命当中出现过。所以不是哪一个最好，也不是哪一个最坏，我们基督徒必须承认我们自己在某个阶段会落入到某个局某一个这个当中，这是正常的，这是正常的。失败呢，就是看起来有些不好，但是不要紧，我们有软弱不要紧，我们有困惑不要紧，我们对教会不满没问题，我们对 讲台不满没问题，我们对赞美不满没问题，这些都是我们内心当中真实的感受，这不等于失败。所以真正的成功呢，就是说你一直还在这个关系当中，你虽然不满，你虽然有怨气，虽然你困惑，虽然你看起来退后，但是你仍然没有离开。这个就为你将来的成长做了一个预备。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当然我讲这个呢，先有给大家一个理论上的一个框架，然后我们再进入到这段经文，你就会看得更清楚。对，我来读这段经文哈。那耶稣说了这话，他就说有人骂这个，说了前面的话，然后他就继续说，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中间有人要卖我了。彼得门徒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注意，在彼得和犹大之前又有一个人，这个人是非常无声的。其实13章这一段经文当中有三个门徒出现，但这个门徒是看起来是非常低调的，他做了一个事情哈，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我就是用 AI 生成了一张画哈，他就是因为他们吃饭的时候都是半躺着的，所以他就靠近耶稣的前胸，然后有点半躺在耶稣的怀里。哎，为什么描述这样的一个场景？为什么描述这样的一个场景？原来在一个看起来比较鲁莽的彼得和一个看起来很沉默的犹大之间，因为犹大没有在13章中没有任何讲话，有一个人他在关系上，什么叫做关系？就是他用那个动作来展现他和耶稣的关系，他靠近耶稣，他贴近耶稣的怀里，有这样的一个人。你也知道，其实在耶稣被卖的那一晚上，只有两个人在耶稣被捕之后跟着他，一个是彼得，一个就是这个人。那这个人其实，如果你从世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人是12个门徒当中最忠心的那一个。因为彼得虽然跟着耶稣，但是他后来也不认耶稣，只有这一个人一路跟着他，看他上十字架，甚至只有这个人。但是这个人是谁呢？他没有说这个人是谁。当然现在我们都普遍说这是就是这个约翰福音的作者，就是约翰本人他就没有写自己的名字，他只是真实的记录说这个人是一个耶稣所爱的。但是这里有一个动作却非常有意思就是你看这个，我这个图片就是你注意哈，你注意这一张图片里面，他靠近耶稣，耶稣拿一个饼，不是递给他，注意啊，拿一个饼不是递给他，拿一个饼，拿一块饼蘸了醋就要递给，是谁呢？是彼得是犹大。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个错位，就是挨近他的人他最应该把饼递给这个挨近他的人按照我们常理来说，但是他却把饼递给了比较远就是离着他位置可能有些远的犹大。我们带着这样的问题往下来看。那我们说当犹大卖主然后他自尽这个上吊了之后呢，我们就分析说是什么让他最后去卖主后来包括他最后是上吊我们就用这个宗门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斩杀犹大的线。那我们在13章当中其实严格来说没有找到答案，但12章当中呢曾经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那个玛利亚用极贵的香膏，那个香膏大概是一个工人一年的工资的这个香膏，去膏耶稣的这个脚 然后这个当然这个其实有点奇怪的，因为膏油一般是高头的，膏油是高头的，不是高脚的。啊，这个用膏油来膏脚实在是太奢侈了，而且膏头呢是代表着非常尊贵啊。然后他用头发擦干，那你觉得这个更奇怪啊？女生们，你们会用头发擦干一个东西吗？对吧？头发有吸水性吗？啊，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难道没有毛巾吗？啊，为什么要用头发来擦干？其实他都是在表达自己的谦卑，就是我不配来膏耶稣的头，我来膏耶稣的脚。我不配这个用这个来，我用我的头发，因为头发是女性身上最尊贵的。你看中东人，他把女生都要把头发蒙起来，这个头发只能给两个男人看，一个是他的丈夫，一个是他的父亲啊，只能因为头发是，所以他用自己的头发来给一个男人擦脚，这是非常，就是啊暧昧的，甚至哈有一些不太好，啊。但是其实他表达的是我来尊重，但是这样的一个动作在犹大眼里看来是非常不合时宜的。他说为什么不用这个钱来周济穷人呢？他说你简直就是在浪费啊！确确实实他说的没有错，也确确实实是在浪费。但是十二章当中就插了一个解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很注意，就是那个作者在叙事的时候他突然加了一个解释，那这个解释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啊，因为从叙事的角度他不加这个解释完全可以，他为什么要加这样的一个解释呢？就是他要特别说明这个事情啊，比如说士师记就写一写，就说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就是插入的，就是突然在叙事当中插入一段经文，插入一句他的解释，那这句话就非常的重要。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就十二章的时候，他在这里这个犹大说为什么要这么浪费的时候，他就说犹大原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在十二章当中非常和十二章耶稣所讲话的主题相冲突的一个动作，因为在十二章、十一章、十二章之前还是十一章当中的时候，你知道耶稣在讲什么？耶稣在讲，一粒麦子若不死了，就不能结出许多子粒来。人要赚取生命的，必要丧掉生命，人要为我丧掉生命的才能得到生命。而你看犹大的那个内在的自我的追求是什么？他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有的。他的追求是什么？他的追求是不是麦子的舍，他是这个世界的这个规则，我要赚取。这个世界的规则是我赚取的越多我越有安全感，我越维护自我的利益我才能活得下去啊！如果我连我不维护我自己的利益，我就会被欺负，我的利益就会被别人拿走啊！我就是死。不，这不是基督教的法则，基督教的法则是我为爱而舍己我才能活啊！这是十一章，就是这个事，因为这个事件是十二章第六节嘛，十二章第六节就是十二章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是和第十一章结尾的那个主题完全相反的一个主题。那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疑问，我们回到这里的时候，回到这个十三章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场景是发生在什么样的时候？就是在这个事件之前啊，波饼之前，给这个。前面的场景是耶稣知道父，这个场景是在哪里？是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然后注意下面那个下横线啊，他说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手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毛巾手巾擦干。他记载了耶稣一系列的动作，这一系列的动作是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呢？是一个降卑的动作。 是一个付出的动作。我觉得基督教的王冠，基督教的如果说有王冠的话，基督教的这种权柄不是因为我是牧师我就有权柄，甚至上帝都不是说因为我是上帝所以我有权柄。上帝确确实实是上帝，上帝确实应该有权柄，但是他展现权柄的方式并不是因为他是上帝他就有权柄，他是用什么来展示他的权柄？用服侍。他是用服侍来展示他的权柄。弟兄姐妹，其实这个道理一点都不难，一点都不稀奇。我们做父亲的向孩子展示我们的权柄，一定不是说我觉得我们做父亲的千万不要说我生了你你就得听我的，我养了你，我这么多年养了你，供你读书，你就得听着我。我们做父亲的一定不要用这种方式，这是尽管你说的是对的，尽管你说的是事实，但是这种权柄不能让他臣服于你，你必须实实在在的服侍他。那一系列动作，就离席站起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所束的手巾擦干。你的权柄从哪里来？你的权柄从你的服侍来。从教会的治理来说，从教会的治理来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为什么听你的声音？因为你服侍你的羊，你为你的羊舍命。今天网站上那么多讲道，那么多大咖的讲道，他为什么听你的讲道？因为你服侍他。不是因为你是牧师他就听你，不是你有博士的 title 他就听你，你是神学家他就听你。不，今天这个世界更不是这样的世界了。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其实藐视权威的这样的世界。基督教的权威，基督教的王冠，基督教的荣耀是从服侍而来，没有服侍，没有任何的话语。但是这一幕，西教这一幕，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啊，就是我叫做避无可避的降卑之路。如果你想在教会当中成为一个服侍的人，你不要说哦，那个位置我看那个位置，我觉得挺好，我要坐上这个位置挺好，不是这样。那个位置背后一定意味着说，我要降卑我自己。基督教的荣耀是从降卑来，基督教的权柄是从服侍来。我们有一首歌叫做《奴仆君王》，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唱。就是我们的君王不是说他原本他本来就是君王，确确实实是，但他向我们展现他君王荣耀的那一刻，却是用降卑的方式来展现的。这个我们就爱他，这个就爱他，这个让我们没有办法去。所以基督教信仰一定是面对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避。我觉得今天所有的我觉得基督教信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想避，我们是想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避。我们说信耶稣上天堂，这个是对的，没错，但这个不是基督教的核心。对不起，我跟大家说，这不是基督教的核心。如果说信观音上天堂，你是不是就信观音了？这是一个以结果为导向的。我们基督教的核心是基于爱而服侍，基于爱而舍己，基于爱从自我的世界当中，我想我自我满足自我利益，满足自我权柄，满足自我的这种意识中走出来，放弃自我去爱别人。哇，这个是要命的东西。 这个就是十字架，这个就是十字架。十字架是避不开的，如果你避开了十字架，基督教的信仰就不是信仰，基督教的信仰就不是信仰。基督教的信仰就是在谈爱惜生命的就要失掉生命，世界的这个法则就是我爱惜生命的方式，我就是得到生命，得到一切。但是这个东西恰恰让我们瞎了眼。但是这件事情在犹大的身上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我们再一次回来说，回到这个故事的场景当中哈，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西门的儿子犹大哈，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然后犹大受了这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的。从叙事的角度来说，你要知道他作为一个写书的作者来说，他描写时间、动作、颜色然后这些东西都是有铺垫的，它一定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是为了叙事而叙事。那这里特别谈到说他走出去的那一刻那时候就是夜间了就是说夜间意味着他开始进入到黑暗里面那递饼这个动作你看啊，就那两只手中间那个人是约翰，递饼的是耶稣，接饼的是犹大。递饼这个动作代表了什么呢？并不是让他吃了之后撒旦就入他心啊，不是那个饼有什么魔法啊，他你谁吃那个饼谁那个被撒旦进入那个心，不是这样的。递饼的动作在餐桌上是一个表达爱的方式，就是我把饼掰开给谁，是表明我爱谁啊，就是就我们现在是物质很这个丰裕的时代啊，其实在那个就是如果我们在座的长辈经历那种就物质极度贫乏的时候，你家里来了客人，你把最好的东西都是给他夹菜夹到碗里，对吗？夹一块肉给他碗里啊，他吃一吃，你就要拿一个什么东西递到他的碗里，吃一吃你要把一个东西不断的给他剥菜啊，给他夹菜，这代表着你对他的尊重，你对他的爱。耶稣在这里做一个什么样的动作？他应该最爱的是谁？他应该最爱的是在那两只手中间的那个约翰，靠近他胸膛的约翰。他最恨的应该是谁？最恨的应该是出卖他的彼得，出卖他的犹大，因为他说了，现在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他已经知道这个人要卖他了，他最恨的这个人是他。但是他拿一点饼递给犹大的那一刻，是代表的说，我仍然爱你，你还是有回头的机会，不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吗？就是他明明知道两个人心照不宣，你知道吗？两个人心照不宣，他说有个人卖我了，然后那如果犹大在当场，他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他心里就咯噔一下子，他知道他怎么知道我要卖他？他已经知道我要卖他了，但这个时候这个人却把饼递给了我，我还要不要去卖他？这是一个爱的召唤，就是你还是有回头的机会，你还是可以有一个选择说你不要卖耶稣了， 你要不要回头？但是彼得在接过这颗饼的那一刻，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他的心。我再一次强调，并不是说那块饼有什么魔法撒旦就进到他的里面，那个真正的问题在于哪里？那个真正的问题是他实实在在不愿意再和耶稣这个群体在一起了，他就离开了。他走入到这个夜里，代表着黑暗，他走到黑暗里。他为什么不愿意和耶稣这个群体在一起了？就是因为耶稣不仅仅给门徒洗脚，他还对门徒说，你们也要彼此洗脚。你们跟随的这个老师是一个要洗别人脚的人， 而且你们将来要效法我，也去洗别人的脚。犹大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不仅仅犹大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在座的你我可能也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如果我们今天组一个短宣队，我们去一个短宣队，这个 短宣队然后这个是这个很多人关注的短宣队，这个短宣队是去了之后那个做一些事情，然后要得到很多掌声，很多人的称赞，然后这个短宣队呢还能看到比较好的景色，吃到比较有意思的食物，这个地方是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去过的，那我觉得我们都愿意去。当人们面对耶稣的时候，那一刻其实大家都是抱这样的心理的，出现了一个能人先知或者是弥赛亚君王，他带领我们就能推翻罗马的帝国，建立大卫的国度，或者带领我们走出埃及的摩西一样走出罗马，我们跟着他。但是跟着他的时间越长，就越来越发现这个人不是要带领我们 出罗马，是要带领我们去洗脚。如果要洗脚的话，我何必跟着你呢？我打鱼也比洗脚强吗？我为什么要跟着你去洗别人的脚呢？我们这不是自我作践自己吗？自我轻看自己吗？犹大的失望，犹大可以说对耶稣的失望是到这个耶稣洗脚的这一刻达到了顶峰。他清楚地看到啊，当然在耶稣在犹大之前其实已经很多人退去了，如果你去看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多人跟随耶稣，但很多人发现耶稣干的不是一个要推翻罗马帝国的事，很多人就退去了，不断地在退去，不断地在退去，甚至耶稣曾经问那个门徒说你们也要退去吗？然后彼得说你有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随谁呢？你还记得那段经文吗？就是很多人大规模的人都退去了，大家都在往外走，直到这个时候，犹大彻底接受，无法接受耶稣这样的一个降杯，不断的降杯，不断的降杯，不断的降杯，降到这里的时候，耶稣成了一个要给别人洗脚的人，而且告诉他们，你们也要去洗脚。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我刚才谈到避无可避的信仰的核心，你必须面对的，你避开了你就不是基督徒，你只有面对的时候你才是基督徒。这是非常真实的那一刻，就是他走出这个群体，推开门，外面是黑暗，他出去的时候是黑夜，是 夜间，他走向了黑暗。那这其实是在暗示着一种拒绝进入光明的行动，我不愿意进入光明，光太刺眼了，光太痛了，光把我身上的恶，把我内心的懒惰、贪婪、诡诈都照出来了，我不要这种光，我要用黑暗来掩盖我的罪。黑暗是什么？黑暗是让污秽、肮脏、罪看不见，他愿意进入黑暗。这是约翰福音一直在强调的，要爱光不要爱黑暗啊！有些活在黑暗当中的不爱光倒爱黑暗，是因为自保，这是约翰福音一直在强调的这样一个事实。所以他在13章当中用犹大一句话没有说的一个犹大，但用前后的铺垫叙事来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不愿意进入光转身进入黑暗的人。信的关系呢，其实是我刚才说在第一幕当中也说，信的关系不是单一的我们说你信不信主你信心好不好信心也不能是用好或者不好这个两二分法来区别的。信呢其实是人和人之间的，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而关系呢是多种多样的，多种多样的。有的时候有时候我和我妻子，我和我妻子关系很好，但是我和我妻子有时候也会小矛盾，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小冷战，我们有时候不愿意沟通，这些都是真实的。 但是信是什么呢？就是在十三章当中，我们首先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彼得。你还记得彼得在耶稣给他洗脚的时候，他站出来说什么吗？他说：“夫子，你断不可洗我的脚。”他认为这件事情实在是太糟糕了，绝对不能做这样的事情。那他这么做好还是不好？这么做好还是不好？那第二个人物就是这个约翰本身，就是主所爱的那个门徒，他接受了耶稣的洗脚，他没有说话。第三个呢，就是领饼的那个彼得，彼得也没有说话。你发现哈，在站在信的在这个关系当中的人反应是不一样的。有人和你吵架，说你这个事儿做得不好，不代表这个人和你关系不好。彼得是真的爱耶稣，他是真的爱耶稣，他真的说耶稣你不能洗我的脚，你万不可洗我的脚。所以当他这种发言看起来是很鲁莽的发言，但代表了他对耶稣的那种爱和尊重。尽管他不理解耶稣洗脚这个动作，他不理解，他没办法接受这个动作，但是他的心还是和耶稣在一起的。但是犹大问题很大，洗脚的时候不说话，耶稣把饼递给他，他也不讲话。在教会里面，其实不怕有一些人说，教会的诗班，刚才姐妹们献诗，我觉得很好，不怕有人说诗班的献诗不好，不怕有人说，哎，教会的牧师讲道讲的这个不好，啊，不怕说这个你们这个椅子不好，不怕有人说这样的话。有人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呢，当然也有一种恶的心理，但是有很多时候人们其实是爱教会，他希望敬拜能更好，他希望这个讲道能更好，他希望的这个不一定是代表的他关系和你不好。但是教会当中有另外一批人，你诗班愿意怎么唱就怎么唱，和我有什么关系呢？你牧师讲道讲得好就好，讲得不好就不好，和我没什么关系呢，反正我都来聚会了。你该做的事情，你递给我饼我就吃，你洗我的脚我就让你洗。这个其实是很可怕，这个是很可怕，因为明显的看到他与耶稣的价值观完全不一样，他和耶稣进入光明的方向完全不一样。弟兄姐妹们，我觉得比起恨更可怕的是冷漠。弟兄姐妹们，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很多时候是活在自我的世界当中，别人的好坏和我们都没有关系，教会的起伏都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只在走我们自己的路。所以在十三章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三个人物，只有一个，就是中间的那个约翰，他不仅仅接受耶稣的洗脚，他也接受耶稣命令他们去洗脚。他不可能在这个时候的那个约翰，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他贴近耶稣胸膛的这个动作，就代表着他和耶稣的关系好到一个地步，尽管他不明白，但是他仍然愿意去顺服。我觉得这是十三当中展现出来的一个看起来比较正面的人物，但是他却有意的把自己，因为这个是他自己写自己，他有意的把自己放在了一个非常角落当中。如果你看十三章的时候，其实你就觉得好像那个环节就是他挨近耶稣的胸膛问主啊，卖你的是谁，然后他就拿一个饼，耶稣拿个饼递。你看这个细节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是一个配角，他为了配合耶稣把饼递给彼得这个动作出现的，不是，他恰恰要展现的一个人 虽然可能在理性上搞不懂耶稣为什么洗脚，耶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但是他却因着对耶稣的爱而愿意顺服的人。就是他把自己隐藏在这个花朵当中，但他好像是一片绿叶，但实际上他却是最需要表达出来的那朵鲜花，他才是那个最正面的那个主角。所以我们看信的关系的时候，其实我不是说彼得不好，那彼得这个大嘴巴有时候是带来很多麻烦，确实彼得有他的问题，但是彼得仍然站在关系里面，对吗？他问问题，他拒绝耶稣一个洗脚的动作，并不代表着他站在了关系外面。而最可怕的是你全然的接受，但你却站在了关系的外面。弟兄姐妹们，你们在教会当中难道不是感受到有一些人就是这样吗？我们那个周五查经的时候，去吃饭的时候，很多人来打饭的时候，你能明显到感受到谁是我们教会里面自己的人，谁就是来吃饭的人，对吧？你心里你会很清楚的知道这一点吗？你知道谁是和我们有关系的人？他会说哎，今天的菜不太好啊，今天的菜这个怎么咸了淡了之类的。但是他说这话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是为了我们这个好，他是关心我们的这个菜。而有些人可能不说话啊，把饭倒掉了或者是怎样，你就知道他不是我们这个关系里面的人。所以站在我说我们基督徒不可能永远刚强，我们基督徒不可能没有困惑，不可能没有停滞，不可能没有退后。有时候我们看教会其实本身也是这样，教会某一个阶段非常的复兴，某一个阶段看起来停滞不前，某一个阶段看起来好像要维持不下去了啊，好像像我们似的啊，这样的就剩几个人。那这些不是奇怪的事情，这些是正常的事情。我们有刚强，有软弱，我们有困惑，我们有不满，我们有停滞，有退后。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还在关系里面？我们是不是还在光中？我们是不是还在爱的关系当中，爱耶稣、敬拜耶稣的关系当中，问耶稣问题？为什么我的祷告不被垂听？为什么我们的教会不复兴？为什么我们可能，如果我们是在这个关系当中，我们这些问都没有问题。最可怕的是我们转身离开，或者我们人在这里，我们的心根本不在这里。这个才是最可怕的，是信心的那个斩杀线。一旦出现一些状况的时候，你受不了，你就要真的像耶稣、像彼得一样像犹大一样，就转身离开，进入黑暗当中。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逾越节前的那一晚是对十二个门徒的考验。我们在走这条信心的道路，我们面对一粒麦子若不死了就不结出许多子粒来，爱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必得到生命。当我们来思想这些经文的时候，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考验。我们也面对着同样的挑战，我们是要跟随一个去洗脚的耶稣吗？我们是要跟随一个上十字架被这个脱去衣服被羞辱被吐吐吗？被鞭打然后最后被钉死的耶稣吗？我们还是要去追求一个在这个世界上让我们能得到更多的一个神？这也是对我们的考验。主要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面对现实当中有许多的缺乏、困境、难处的时候，我们有许多叹息，我们有许多无奈，我们有许多软弱，这些都是真实的。但是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不离开你，让我们把我们的问题放在你的面前，我们把我们的一些心中的疑惑放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保守我们持续的在信，活在信的关系里面。 主啊，求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用这样一颗成熟的信心的眼光来看待身边的人，也看待教会，也看待我们自己。主啊，让我们不被一点点的软弱，一点点的退却就击倒了。好，让我们的心中一直保持一颗火热的这样爱你的心，持续活在你的里面，这成为我们信心的韧性。主啊，求你这样带领这个时代，你的众儿女能够平衡的、完整的、完全的来面对我们信仰的路，垂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你在我们当中，荣耀是你自己的，奉主的名祷告。